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最近的天气越来越冷，所以我们每个人请注意保暖，尤其是我们的长者们要记得穿大衣、围围巾、戴手套、穿厚的袜子。那晚上睡觉前如果可以的话，用热水泡脚啊，这个对身体会比较好些啊。那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认识使徒行传。认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与四福音是新约的历史书。四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世上言行，让我们听到主的教导，看到主的榜样。使徒行传则告诉我们使徒们在主耶稣升天后的工作，让我们得知教会的建立和福音的进展。那使徒行传这本书很有意思，也有人称它为圣灵行传，因为圣灵的工作与引领在其中清晰可见，可以说是圣灵借着使徒和初代教会众圣徒工作的历史。那使徒行传和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呢，是同一个人，两卷书都以提阿菲罗为写作对象。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我们看到就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这里所说的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一章一节说，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两卷书的作者都是医生路加。虽然路加并没有提起太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呢，但有学者考察之后，那认为他是来自叙利亚的安提阿，换句话说他是叙利亚人而不是犹太人。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路加就是新约当中唯一的外邦人作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是以外邦人为写作对象这里面来看出来。那路加他不只写了使徒行传啊，他还参与了使徒保罗的宣教旅程。如果我们注意读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记载的那一个主词呢，就从他们转为我们。16章6节到10节他论到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的主词变了，可见了他在特鲁亚这个地方加入了保罗的宣教行列。所以之后他所记载的事情是他自己所参与、自己所经历的，他才会把主词、叙述的主词来转为我们。那路加以他第一手的经历，以及从保罗和传福音的腓力等人口中所得的资料，在圣灵的默示和保守下来写成使徒行传。那路加在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开头都提到写给提阿菲罗。这个提阿菲罗到底是谁啊？基本上有两种的说法。第一个说这个人是一个做官的，是个官员，那因此路加称他为大人。我们现在很少称一个人为大人，除了在法庭上面啊，这个必须来尊称这个法官为大人，是不是啊？那基本上我们不会特别称什么人是大人，但是在以前无论是中外基本上都会称做官为大人啊。那路加很可能是因为对这个提阿菲罗大人来进行医疗缘故而认识他，进而向他传福音。那另外一种的理论是说这个提阿菲罗呢，它是一个希腊的复合字，希腊字的复合字，它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一个是 Theos 就是神，第二个就是 Philos 就是我所爱的啊，所爱的啊，所以加起来 Theophilos 意思就是神所爱的， 意思是神的朋友，神的所爱的人，可以泛指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哪一种，都感谢神。无论他写作的对象到底是谁，都是写给我们的，所以他是神的话语，是圣经的一部分。那我们刚才说《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行传，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来说个明白。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一章到第十章，这里我给他定的主题是圣灵的能力。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特别看到圣灵赐能力给我们主的门徒，给主的工人，而这段期间教会的发展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我们首先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了马可楼。我们之前在介绍四福音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姐妹来谈过，称呼约翰的马可，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家里蛮有钱的，所以这个家里这个居住的地方很大，甚至于呢可以来提供给耶稣的门徒们来聚会。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前呢，他再次来向门徒们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啊。那么在路加福音24章39节，主耶稣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的最后面，就看到了伏下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样的一个伏笔，就放下这个伏笔。所以路加福音说你们要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再次提醒他们，你们要从圣灵来得着能力。那主耶稣升天之后，其实门徒们这个时候还是处于一个惊魂未定的状态。那他们聚会经常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门窗紧闭的情况之下，这次他们就在马可的家里面聚会啊，是在一个楼上，我们称它为马可楼啊，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开始。这个时候有大概多少人呢？有约120个门徒。一个教会它是从祷告会开始的，这很特别啊。我们知道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多半是从校园查经班开始的，从校园团契，从大学的校园团契开始的。可是在这个查经班，在这个团契的背后，更是有着主的仆人，主的工人，他们在一起聚集祷告来付出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也说这个时候都是从祷告会开始的。那门徒们在主升天后的第一次聚集当中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说啊，12使徒少了一个，这个叛徒加略人犹大自然不能够再继续位列使徒当中，是不是？那少了一个怎么办呢？用人的方法啊。所以抱歉，正在紧张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摇签选出马提亚来啊。我们教会没有这么做哦，所以我们已经提名了3位弟兄姐妹来竞选新的这个执事啊。这个我想我们不会想要把他们3个的名字放在这个签上面，然后再摇一摇看哪一个人先跑出来啊。那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用摇签的方式，那为的是要来替补这个加略人犹大的这个使徒位分。那他们所摇出来的这个人是马提亚，可是这个行动似乎没有被主所悦纳，因为主耶稣自己拣选了使徒保罗成为使徒。刚才我们的孙宇姐妹在这个选诗歌的时候，她特别选了一首，这里面就提到了使徒保罗， 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主自己所拣选。那这个，但是耶路撒冷教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要让自己的教会更有组织，然后更上轨道，这是一个很强的企图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广传福音的重责大任，所以这个教会他们想要继续在使徒们的带领之下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了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其他两个是逾越节还有祝棚节。犹太的男丁每年要为这三大节期到会幕或者是到圣殿守节。那五旬节是怎么定的？是从逾越节第二天，也就是所谓的初熟节开始，到第七个星期的次日，那这段期间来守节啊，所以称为七七节。那因为七七四十九日再加一日为五十日，所以就称为五旬节。那圣灵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第一个五旬节果真照着主的应许降临在耶路撒冷众门徒的身上。如果我们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把它来这个作为一个图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来呈现出来，你会发现这是非常戏剧性非常震撼人心的。经上记载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我们在 Richland， 我来到这边之后没有碰到什么严重的打雷啊。哦，我在 Richmond Virginia 的时候，哇，那个打雷非常的厉害，声音非常大。有一次还在我们住家附近，我觉得可能20公尺的这个范围之内打下来把一棵树给劈断，那声音真的很大哦。不过我们在 Richland 常常经历到什么大风，是不是？哇，我们这边的风吹起来非常的厉害。那这个时候呢是又有大响声然后又有大风。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不是在外面，是在他们所坐的屋子里面。大家就想想看那个景象，在我们这个屋子里面突然间乒乒乓乓，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是很大的响声，然后有大风这样在吹在这个里面。这时候更厉害的事情来了，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而这个舌头如同火焰是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头上。这是圣灵的降临，他们每个人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个不是灵恩派今天所演出的那一个单音啦啦啦叭叭叭，不是。这个圣经清楚非常的告诉我们是别国的话来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后边，这个第一段的后边，我们就看到又被翻译为方言，是各个地方的相谈。使徒们和众门徒因着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得着说相谈的恩赐和做见证的胆量。想想看，我们的同胞华人中国人在美国有多少，有各自不同的语言，有各自不同的方言，是不是？我记得在应该是96年的时候，我还在台湾当牧师，应邀到美国来讲道，其中有一站是到 Virginia Beach， 在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海滩市。那个教会问我说要用哪一种语言讲道，国语还是英语，我当然挑国语啊。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节目师你讲的时候不要讲太长，最好一两句就停下来，然后呢会有三个人帮你翻译，三个，第一个英语我听得懂，第二个广东话我那时候完全听不懂，第三个更厉害的事情是台山话， I have no clue at all， 我完全听不懂哦，因为那个教会是一个华人教会，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有几种不同的语言，那他们把那几种不同语言通通集合起来，所以我讲一次要有三个人 来翻译。英语、广东话，这广东话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广东话就是什么白话，就是以广州话为主，板娃白话。那第三种是台山话，因为后两种语言我那时候完全不懂，所以通常他们翻完之后，我已经忘记我讲到哪里了，我只得照稿照本宣。那是一个很奇特的经验啊！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我有圣灵所赐的这样一个口才，我就不用等他们翻了，我就自己一个人讲了，是不是啊？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他们所讲的是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使徒彼得和这个其余的使徒明白的引用旧约对在场的犹太人讲道，证明耶稣是基督。结果是怎么样？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添了3000人。有些人说这个教会的生日，第一个教会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来降生的。可是我们看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教会的生日应该是在马可楼的祷告会那一天。我们具体指是哪一天我们不能够算得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边说门徒约添了3000人，是添在